591年后呢，就进入到所谓 medieval 啊，medieval 大概是可以算600年啊，一直到宗教改革这样。宗教改革，以及到现代啊，现代就是我们今天一般说讲现代是18世纪了，就启蒙运动啊这样。所以宗教改革大概就是应该其实，宗教改革应该是1400到1600或1700啊，1700以后呢，你可以说进入到所谓的 modernity 了，因为宗教改革跟启蒙运动，还有这个 Renaissance，它把整个世界的文明推向了下面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世俗的概念呢是错的，他们把宗教改革看作。文明发展的开倒车。他说，宗教改革就等于把 medieval 重新带回到，带到世界来。他是真的不懂那些，比较懂得基督教的一些历史学者，不管他信主不信主，他就不会讲这些荒腔走板的啊。那有一些非常 liberal 的，他们会指控。宗教改革或 Puritan，他们认为 Puritan 是叫做什么？叫做17世纪的修道主义。他把整个清教徒运动看作 monasticism，叫做修道主义。为什么？因为清教徒运动很属灵啊，大家追求读经啊，追求祷告啊。礼拜天呢，礼拜天聚会聚一天的，你们知道吗？你看现在有很多浸信会啊。浸信会是清教徒的后裔了，有很多浸信会礼拜天早晨去教会，然后到了黄昏再到教会去，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清教徒就是这样的，他们聚会就是礼拜天从早中午回去，那下午会再来啊，这样。好，我想古代、中世纪、中改以及现代。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活着是为什么呀？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啊！非就是所以存在主义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是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啊，只是我们没有用存在主义这样的一个词汇去说它。然而，存在主义真的很早很早就在人间有了，是不是啊？西方的存在主义，后来看到中国的这个老庄哲学，哎呀，都喜欢得不得了。老庄哲学那不过是就是孔子、孟子时代的东西，纪元前的东西，跟那2000年后的东西，他们会这么喜欢呢？因为他非常会追求问自己，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般来说，我们生活浑浑噩噩，我们不会去问这些的问题啊。对这些问题，因为人是 thinking being 啊，人有思想会去问。柏拉图的说法是灵魂先存，灵魂先存，就说你的灵魂原来是在神那里，然后呢，所以人。这个人生下来以后呢，其实照着新柏拉图的说法呢，就是你的那个灵魂呐，现在从天上下来了，有点像堕落啊，堕落下来，然后被困在地上的躯壳里，一直到有一天你死了，那么你的灵魂再回到神那。但是，古代的教父对这个柏拉图的灵魂先存是不买账，因为圣经清楚让我们看到了，人是受造有一个开始，人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当我们受造的时候，我们开始，没有所谓先存，而且我们既受造以后是不朽，因为神的形象是不朽的。阿里斯多德他就定义人是 rational being 啊，rational being。那么古代的教父认为说，人有这个意志，有理性啊，reasoning，还有 will 啊。所以 换句话说，他说什么叫人？人就是可以思想，人可以可以执行他的选择。当然，这个人当然还有身体，对不对？人还有身体。OK， 那么爱任纽呢？这个是主后200多年的这个神学家。一般来说，我们说爱任纽是基督教的第一位神学家，大概是主后200年。他有一个作品叫做《博异端》，博什么异端呢？博这个 Gnosticism 诺斯底派，博诺斯底派的异端，写的还蛮丰富的，五卷。那么在这个他在这个写的过程呢，也把他的一些神学思想表达出来。所以他说人是有身体，而且这个身体呢这个不被小看，我们的身体呢很神圣乃是神创造给我们的，是神所居住的圣殿。你想这样的一个思维跟柏拉图思想高涨的希腊人或希腊罗马人的思想里面呢，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的确来说是独树一格，很不一样。那在他晚50年的这个是拉丁，他是在北非特土亚。北非的神学家很精彩，这个特土良，前有特土良，后有奥古斯丁，这些都是北非的。所以他们跟罗马的拉丁民族，他们讲拉丁语，但是他们并不是拉丁民族，他们是北非人。特土良呢，他是采取二元论。他认为灵魂呢是他提出了遗传说。Okay。 但是跟他同时代的这个 Lactanius 啊，这个人也还蛮有名。这个人是奥古斯丁的这个敌人，他们两个常常变来变去。那 Lactanius 他却是相信创造说。所以他认为说身体的样式是可以遗传，儿子像爸爸，女儿像父母但灵魂呢却不是的。你会发觉父母一个样子，小孩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他是认为是神直接创造，当然也是根据他人生的很多的观察。他甚至认为说这就这些这个什么这个这两个人他说神创造灵魂的时候是无罪的 innocent， 可是一旦进入到 sinful body 呢，就 pollute 了，就被污染。但是这个说法不对的了，倒过来才对。Oregon 这些都是非常著名教父时代的大教父。Oregon 他是北非，也是北非。北非你会发觉，早期的神学家几乎都是北非出来的。Oregon 是Alexandria。不过后来呢，他下半生跑到巴勒斯坦去了他的作品非常非常多。那么，他三元论，他走三元论其实是跟他的 mysticism， 他可以算是基督教教会里面第一个奥秘派者，第一个可以这样讲。他提出了神另外有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由于人有自由意志，人选择了背逆神就堕落，于是可见的世界就成了他们的归属。那你会发觉他这个看法是柏拉图的思想。我们来看一下奥古斯丁的这个蛮好的，把归纳。奥古斯丁呀，他说人，你说讲人人人，你讲什么人啊？有四个状态：伊甸园 ，innocency。犯罪以后离开伊甸园，还有我们今天归主了，归主以后在恩惠里。第二个呢，最后一个呢，有一天我们进入到荣耀以后，今天我们离开世界到荣耀里是灵魂进去，有一天主耶稣再来，连身体都是有一个新造的身体。我们看一下伊甸园呢， 你的我们受造的时候意志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这个意，我们这个做这个决定呢，但我们这个人呢不稳定，不稳定，他可以依靠向神祷，他也可能反方向离开神，因为他有你给他自由嘛。我用我的自由选择跟你说再见，这是伊甸园的光景。那么在荣耀里不是了，这荣耀里面呢，我们意志自由的，可是呢，我们用我们的意志来选择跟随主。所以归正以后呢，其实是两种生命的混合。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罪中，有的时候在荣耀中，两个混合。所以你看，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凡从神圣的就不犯罪。”什么意思呢？这是指的凡从神圣的，那么我们从荣耀里面来了一个新生命，当然不犯罪了。可是呢，加拉太书五章就说我们会被过犯所胜，我们就掉到试探。这个犯罪后就是离开伊甸园以后，伊甸园以后人犯罪以后，人的人掉就是堕入到罪中，被罪捆绑了啊。这是而且这个原罪论呢是所有亚当的后裔都陷在这一个罪的里面，这个罪跟我们的行为没关系，应该说我们有原罪，所以我们后来我们会有很多犯罪的思想。所以人犯罪以后，他的观点是他没有办法不犯罪，没有办法不犯罪。以弗所书二章开头说，这个空中的那个邪灵啊，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使我们去选择跟随我们的情欲和肉体等等。那么伊甸园的话呢，是说你可以不犯罪，你可以选择不犯罪。可是呢，他不是，他跟荣耀里是 cannot， 他不会犯罪啊，不一样。好，我想这个图表很重要，这个图表就涉及到基督徒的婚姻。就基督徒婚姻，我们上回在那讲到婚姻的时候，曾经看过这个表。我们归主以后，当然我们归主以后，主耶稣说从起初不是这样，耶稣要我们归正以后呢，就回到伊甸园的模式进入我们的婚姻啊。可是呢，我们人归正以后啊，人生在世啊，还是怎样，还有混合的，对，混合的还是亲，就说伊甸园外的犯罪 sinful nature 还是在里面，也会搅扰我。在那个情况之下，这个教会怎么样处理像发生这样的问题？最简单就一刀切 out， 不是这个是 solution 吗？很多教会是这样做，很多教会这样做。你要结婚，他给你做一个 survey 啊，第一个问你结过婚没有，你不说答结过婚，那你结过婚以后，前面婚姻是怎么终止的？一个呢，就是你的 spouse 过世；第二个呢，就是 divorce。那 divorce 是什么 divorce？ 什么原因？啊，比如说对方是因为对方因为他这个 commit adultery， 所以最后就 divorce。那么在教会哦，那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 qualify 可以再。Other than that, 就不夸张了。要这个，那这些，因为他是等于是把我们归正以后的光景啊，怎么样讲？我们用伊甸园的模式来理想化我们归正后的光景。OK， 伊甸园的特性是这个。算是一种 freedom， 犯罪以后呢是 sinfulness， 或者是一种 bonded 捆绑，归正以后它的特点是 grace， 荣耀的特点是 glory， 这种用一个字眼去归纳的话， 好，我们来看中世纪哈。中世纪，这个基督教走到中世纪走了600年，这个时候Muslim 还没有兴起，Muslim 是632年兴起，快了。等到 Muslim 一兴起以后啊，整个基督教是摧枯拉朽。你看，你想怎么会这个样？因为古代的教会啊，这些教会里面爱主的人都跑到旷野去这个做修道士，那教会怎么好？对不对？所以修道主义。所以当然修道主义如果在城市里面修的像那个巴西流啊，这个巴西流从前那个巴西流大概是巴西流本人是君士坦丁堡大会之前的一个重要神学家。开会之前几年他过世了，不过他的思想整个主导整个第二次的君士坦丁堡大会。那巴西流呢，他就是把修道院做了一个修改，要在城市里面要对城市要有要在入世啊，就是要入世。那么修道主义影响了以后，柏拉图的思想大行其道，所以人类呢就会去追求这个不可见的。所以呢 John of Damascus 他的这个是差不多7世纪啊，他的神学思想就已经受到了新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圣多玛那是中世纪了，圣多玛是中世纪。圣多玛他把创世纪1章26节的形象和样式当作不同解释，一个是指的身体，一个是指的兽。他受到亚里士多的影响，推崇理性。把理性当作神的形象，就是说在人的灵魂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 reasoning 理性。人的灵魂用理性来管控他的身体。事实上经验哲学就是用理性来重新整理基督教的神学。理性呢就在经验哲学里面是类似 queen。他的哲学思想来源不同，但是他思想也没有办法免去轻身体而重灵魂。好，到了中改的时候呢，马丁路德是非常批判中世纪啊，非常非常批判。他在他骂那个圣多玛、亚里士多德。马丁路德骂人的时候话很难听，就是市井的那些话通通出笼。他非常的，他是非常的不留情啊。加尔文的人论呢，就强调了神的形象的恢复。所以你在加尔文的神学里面也可以看到，他讲到人论的 recovery， 就是神的形 imago dei， 神的形象如何恢复。那么他认为神的形象有两部分，一个是natural， common grace， 一个是 supernatural， 是 grace， 也就是说一个是 common grace， 一个是 redemptive grace。 当我们堕落的时候呢，我们超人的恩典失去了。所以超人恩典呢，就是我们翘乎神，我们认识神的知识，我们翘乎神的公义，我们翘乎神的圣洁都失去了。所以人类就跟神分离了。但是呢，还有天然恩赐，就是 common grace 还在，所以我们有思想，我们有创造力，我们有等等等等，好，我们这个有很多一般性的，一般的人都有的，就这些。宗教改革之后呢，跟正教比较多的是采取二元论，刚讲过，那么至于这个是创造还是遗传？路德派倾向于创造，加尔文派倾向于对倾向于创造，路德派倾向于遗传，但是呢，都把亚当看成人类的元首，就说这原罪论的来源嘛，他堕落了，我们所有的人在他里面都堕落。启蒙运动之后，人论就受到挑战，什么 心理学啊、人类学、进化论都通通出来，都已经出了。所以今天这个在教会的里面啊 ，biblical counseling， 那很多的做 psychiatry 的人，他会不喜欢 biblical counseling， 因为基督徒啊，那他会觉得 psychiatry 这是 psychiatrist 的专业。但是呢，你又是基督徒，你的 psychiatry 有很多的 presupposition 是不对的，就是说你是这个 presuppose 人是不是神创造的，人有没有神的形象，他都不讲这个，对不对？在心理学不讲这个，也不讲到救赎，不讲，而且对于那个罪啊。特别是对罪是轻描淡写。那当一个人对今天的刑事犯罪啊，一般来说都很轻，除非滔天大祸。几乎所有的罪啊，他像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州都是没有死刑的吧，对不对？他这个对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啊，这是抓得很紧，就是觉得啊，人之所以干的这些事情，这些坏事，那他们都可以解释，因为环境 blame 那些环境等等。那他不会去寻找人里面犯罪的源头，就是人里面的罪，不会的。所以因此做 counseling secular 跟 biblical 的确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分野。Parabot 他认为人是神的 counterpart。所以卡尔巴这个人呢、很矛盾。他一方面呢他觉得整个西方神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后呢，他就来讨论我们欧洲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天，因为我们失去了神。所以呢他就提出叫做危机神学。危机神学。那他的危机神学呢，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说，把神要推崇到非常的高，把人呢就压得扁扁，神人之间，神人之间的分野分到，你不可能认识神，你不可能认识神，除非神怜悯你。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似乎得到了加尔文的正传，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有罪之人写的圣经也是有罪的，所以圣经是 fallible， 圣经不是 infallible。那么这样一下来，在他的系统里面呢，他的圣经无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可以说就没有。那但是呢，他说神还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这点他非常的强调，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那么 Parabot， 你既然把神人的区分讲到那么远，他说神叫的 The Holy Artemis， 完完全全的另一位，另到一个地步呢，你根本看不到车尾灯，人跟神简直是没有什么Point of contact， 不像是米开朗基罗的那幅画，神跟人亚当还有一个指头的接触，没有，神跟人是，神是神，人是人，分得很远。那他现在又说，人是神的 counterpart 啊，无形之间把神人之间不可跨越的分际呢，又模糊掉了，模拟了。所以他这个，就他的神学里面有很多。他要调整很多东西，调整以后呢，就整个非常的奇怪。问题是有人这个是他的粉丝啊，在今天福音派里面走巴特派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巴特派的人，你碰到他，你说圣经是无误吗 ？Inerrancy， 他会跟你说有，但是他的 inerrancy 是另外一种版本。不是我们所说这个版本。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鲁泽西有一个牧师，他到那个教会来服侍，大概到了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教会跟他说要开一门，第二年吧，教会要开一门课，这门课呢是要派某某人来教，派某某人来教，然后他就问这个人，这个教员是怎么样，问了一些情形，他看了他的一些东西，他就非常不安，他就跟我讲，他说，哎，詹姆斯啊，这个人你认不认识？我说我知道这个人，我说这个人是这个广义来说是新正统派啊，台湾华盛毕业的。到英国读了一个博士，我说他已经变了，他已经变了。那么，那他这样不能来，他到他们教会来开什么？开释经学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一方面你把圣经否定了，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在教释经学啊？这样，所以卡尔巴的释经学是很有名的，我会觉得很奇怪呀。他否定了圣经，他又在那边教这个释经学，这样。Anyway，所以后来，他说那怎么办呢？我就跟他建议，我说你啦，你就把芝加哥宣言啊，1978宣言，你 pass 给他，问他能不能 subscribe to。好，那个 scholar，那是一个学者，很快的回了，他说他 confess，使徒信经，他 confess 尼西亚信经。confess 好多好多信经，他说，但是芝加哥宣言他不 confess，不 confess，他蛮诚实的啊，因为芝加哥宣言呢，它是一个 screening 一个工具 screening，它可以把你的所谓的 inerrancy 把你 screen 出来，你是哪一种的 inerrancy，所以这个巴特的思想，其实1978年的这个作品写下的时候，当时是要。处理两方面的难处，一方面就是巴特思想，另外一方面是灵恩运动，灵恩运动，这两个，他是为了处理这两方面。好了，我看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教会这个历史见证看到这里，都是跟人有关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